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的关注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《有一种人你是否觉得无法同情》，作者潘武一，播音冬梅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总是见不得人诉苦，总是处处为别人着想，而自己落难无助时，对方却装作没看见。你是否想过，你的善心善举是在哪里出错了呢？早在100年前，法国作家就在他的成名作《羊脂球》中告诉了我们错误行善的结果和答案。盲目的善良是愚蠢之举，纵容了别人，也害了自己。羊脂球是法国一座城的名迹，战争中这座城市沦陷，羊脂球与另外九人同乘一辆马车逃亡。那九人既有商界老板，也有伯爵、修女、非富即贵，唯有羊脂球最为卑微。那九个人很快凑合在一起，羊脂球好像是多余的人。途中，羊脂球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食物享用起来，而未准备食物的九个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羊脂球再三思想，不再计较他们先前的冷落，友好地邀请他们分享午餐。逃亡之路，至少应该留下些食物以备不时之需。他却全然不考虑自己，仍然热情地拿出所有的食物。羊脂球在得到了他们的夸奖后，乍然发现自己的倾倒并没有赢得他们多少好感，自己依旧被分了类。他更没有想到，他所迎合的这九个人很快翻脸，并设下圈套让他现身泥潭，而且在他饥饿时没有人愿意送给他食物，哪怕一点面包屑。残酷的战时环境，人人自危，储备好饱腹之物实属不易。羊脂球完全可以凭借所储备食物安然抵达目的地，可他太过善良，总是顾及别人，倾其所有，即使委屈了自己也在所不惜。这种忽视自我、无理性、无尺度的善举，将自己拖入窘迫之境，为自己的不幸埋下伏笔。这种没有边界的心慈，让对方得寸进尺，为所欲为。羊脂球没有认清九个人的真相，远远低估了人心的诡诈。当他们逃到一家旅店时，受到了普鲁士军官的盘查。不怀好意的普鲁士军官向羊脂球提出当面谈话的要求。在羊脂球断然拒绝后，那位伯爵劝他顺从普鲁士人。羊脂球被说服了，好吧，我去，这可全是为了你们呐。但那位军官竟提出要他赔税，否则所有人都会被扣押在这里。羊脂球断然拒绝，但那九个人为了早早离开，纷纷劝说羊脂球满足那个军官。有的佯装诚恳，推心置腹地劝降羊脂球，有的急不可待，站在道德高地进行人身攻击，逼迫羊脂球就范，有的挖空心思找出各种理由劝服他。你经常做那种事，为了大家也为了你自己，再做一次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况且你出卖的不是灵魂。他们恬不知耻地要把羊脂球推出去献媚仇敌，换来自己的一路通行。羊脂球在犹豫不决时，伯爵说，你肯帮忙是多么功德无量，我们对你多么感激。老修女说，只要用意是好的，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冒犯天意。他们给羊脂球灌水， 动摇了杨芷秋的信念，在他的防线上打开了缺口。杨芷秋终被忽悠，突破了自己恪守的底线，向普鲁士军官倾倒自己的身体。然而他哪里知道，就在他备受屈辱的时候，那九个早已失去底线的恶人不但不感激他的牺牲，反而在拍手称快。他们取笑杨芷秋的傻，说着庸俗不堪的玩笑，更加肆无忌惮地践踏他的善良。杨芷秋在道德绑架和人心蛊惑中一味地容忍和退让，给恶人提供了伤害自己的机会。生活中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想的那样好，有的人看似热心俨然君子，却满心算计和污秽。当学会识别真相，懂得拒绝谎言，失去底线的善良是滋养恶者的温床。被普鲁士军官放行后，杨芷秋满以为会得到众人的理解和尊重，但当他主动和他们打招呼时，那些人却嫌弃地转过脸去，好像没看到一样。有的只是轻慢地点点头，同时还瞪了他一眼，仿佛自己的贞洁受到了侮辱似的。殊不知他们出卖灵魂比出卖肉体更加丑恶。那个沉迷杨芷秋美貌的民主党人也选择了与他保持距离。酒商老板的妻子甚至对丈夫说，幸亏我不坐他的旁边。他们拒绝同杨芷秋扯上任何关系，似乎怕败坏自己的名声，似乎杨芷秋的妥协不是他们的主意，而是杨芷秋主动的现身。到了饭点，他们纷纷吃起自备饭食，但杨芷秋因为走得仓促没有准备饭食。杨芷秋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曾救助过他们，大家也保准会给他分享食物，然而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车上的人没有一个愿意给他分享食物，就像他不存在一样。此时的杨芷秋完全可以质问他们，揭露他们，但他卑微如初，头都不敢抬起，只能用无声的哭泣掩盖自己的委屈和悔恨，毫无应有的尊严和锋芒。那九个人没有安慰，没有同情，只有蔑视和幸灾乐祸。他以为倾倒自己的所有就能换来他人的善待，可最终是一厢情愿。他没有拒绝，没有翻脸，反被当作一件肮脏无用的东西被抛弃。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取悦讨好，却依旧被视如草芥，好心得不到好报。正是软弱、沉默和自卑，让他失去了保护自己的铠甲，陷入了凄凉的境况，最后冻死在风雪之中。真正的善良是宽容而不失棱角，柔软而不失锋芒。只有你自信强大，自带锋芒，世界才会对你温柔以待，否则等待你的将是风雪严寒。杨芷秋的悲剧是他看错了人，在行善中丢了分寸，忘了底线，失了锋芒，做了一身伤痕。越是善良的人，越察觉不出别人的居心不良。你以为自己是在帮助别人渡过难关，但那些人其实是在利用你的善良和同理心欺骗你。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你的善良投桃报李，他们外表可怜兮兮，内心却刻薄又冷漠。没有底线的善良只会把对方喂成吞噬我们的鳄鱼，一边吃着你的肉，一边假装流泪。这个世界面对形形色色的人， 有真心、善良、热情还远远不够，还必须带点智慧，在照亮别人的光芒里也被温柔以待。或许你一向对人随和，无论和谁都能谈上几句，但与那种长吁短叹的人相处久了，你自身的能量就会被消耗殆尽，人的不良情绪会在不知不觉中向你传递负面情绪。总把自己放在垃圾堆里的人，迟早自己也会变成垃圾。所以，抱怨生活的人，不思进取的人，不讲信用、失去信任的人，尖酸刻薄的人，忘恩负义的人，不值得同情。人最悲哀的，莫过于没有感恩之心，只想得到，从不付出，占尽他人便宜。这类人眼中只有自己，别人对他帮助，他看成理所应当，别人对他忍让，他只会得寸进尺。贪心的人，就像你伸手把心头肉送进他的嘴里，他却想连你的手指一起咬下。30年前，我母亲弟弟的儿子问我母亲借了100元钱，还了110元。我母亲说，侄儿真有良心。结果那100是假钞。我家有个侨胞叔爷回老家探亲，我母亲的姐姐徒步200多里来巴结我母亲。50年前，我家房子失火，他却没来，也没寄过半件衣服、半两米或半两油。那时候，大姨家可是过年要杀两头猪。侨胞叔爷还给我姑姑一枚金戒指和100元美钞。姑姑愁着美钞买不了大米，姑爷的外甥以10张10元人民币换得我姑姑100美钞。姑姑感动得落泪，一家人终于可以吃上香喷喷的白米饭了。面对这样的人，我们要收起自己的善意，不能让这份善意变成伤害自己的利器。对好人行善会使他变得更好，对恶人行善他就会变得更恶。有一次，我表哥到我门上来玩，带来一蛇皮袋玉米包。我说，来玩还带什么东西？表哥说，都是在路上偷的，又不是买的。我说，那我不能要。他说，又不是你偷的，你怕什么？我说，反正我不要。我看着他蓬头散发，对表哥说，你那头发该去理理了。表哥说，那你带我去理呗，我去了几个理发店，人家都不给我理。估计表哥没钱，或者是头发太脏太乱，理发师不愿意为他理。我出于同情，就带他去了一个理发店。在理发的时候，表哥竟然摸那理发师的奶。理发师大怒，立刻报了警。警察审问他时，他说是我带他到这里理发的。有些人在看清真面目之后，才发现真的不值得同情。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原来我不信，总觉得有的人身世本就可怜，何苦要加上一个可恨，再去打压他们一下。可知道我身边的人才明白，这样的人即使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，也真是不值得同情。我们村儿有一个退休老人，由于身体过于强健，老婆早已死了，有一个寡妇给了他一碗土酱，他见人就说寡妇对他有意思。后来他生病在床，没人照顾，儿子在远处打工，回不了家，儿媳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煮了一碗面条端进他的房间。他爬不起床，媳妇就扶他起床，他手又不能动筷，媳妇就喂他。没几天，病突然痊愈了，他见人就说媳妇对他有意思，比以前的老婆对他还好。 儿媳名声扫地，再也没有孝敬他。生活中总有一些人，面上装得可怜兮兮，只要开始跟你诉苦，必定是一手拿着纸巾，一面眼泪汪汪。你能让他满意时，他说你是个大好人，恨不得你就是他这辈子遇到的最大恩人。一旦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，马上变脸。他诉说，你倾听；他哭穷，你借钱；他求助，你帮忙。事情解决，就把你遗忘。你不再理他，他指责你冷漠无情。你的心软被欺骗，你的善良被伤害。这世界人来人往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同情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交心。对那些值得帮助之人，大方地施以援手，而对那些该得报之人，绝不要过分同情。